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7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最近对发正念的一点体会。今年7月27日，佛学会发了加强发正念的通知，我在当地的学法小组晚上6点开始，学完法后我就开始发正念。开始时的心态有改变别人的心，希望别人也一起，这样力量大。但是大家都忙，最后就一个同学和我一起发。第一天不太静，第二天开始非常的安静，脑子里没有一丝杂念，被能量场包围着。30分钟过去了，我也不愿意出定。这是我发正念质量最好的一次，同时我本人心性有了根本的突破，心胸又宽广了许多，连续到现在快2个月了，每天都没落。以前发正念能静下来的次数有限，现在不静下来的次数有限，最开始基点就仅仅局限在媒体这儿，到后来扩展到全面，大陆国内的迫害、活摘器官到海外的神运推广，后来就是和以前发正念一样了，不加什么了，因为发正念的要领本身什么都包括了，这是理性和实践的升华。我第一次感受到发正念的实质升华。一次一个同修找到我交流，他正处在家庭磨难当中，我不知道和他说什么，因为这里包含个人修炼、正法修炼、发正念等许多因素，不是一两句交流就解决的。我听完后和他说，没事儿，我们一起走过来，我帮你发正念。这样我每天发正念也带上他，清理他家属背后的邪恶因素。过了一段时间，彼此好像也都忘了这件事儿，忙碌中也很少见面了。我除了知道自己的变化外，感受不到外部的变化，里外空间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每天都坚持着去发正念。有一天，另一个同修告诉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那个同修说谁帮他发正念了，他的家人对他不那么恶劣了，因为他也忘了。我感受到是师父在借他的嘴鼓励我，我更加坚定多发正念的决心。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时说，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旧势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呀，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地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 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后悔自己荒废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我感叹自己怎么才会修炼。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湘子的文章，观念变了，一切都顺了，正了。退休了，我就想把师尊的各地讲法系统的学一遍。当学到师尊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的这段法，你们在做一件事情达不到目的的时候，你钻牛角尖，你吃不好睡不好，你简直就是被人控制着情绪，被别人带动着活着，你活得很累不觉醒，你为别人在活着。我惊醒了，我就是那个被人控制着情绪，活得很累不觉醒的人。我怎么会这样呢？我反思自己，我是修炼人呢，怎么被常人带动着？我怎么不站在法上悟啊？这是一些什么心使我这样呢？哦，是我强大的人的观念，强大的争斗心，强大的自我，像一座无形的大山挡在我面前，阻挡了我精进修炼的脚步，尤其体现在我与丈夫的矛盾中。修炼19年了，不知向内找，老找对方的不是。这些拜物不仅在我的空间起坏作用，而且还打入到丈夫的空间场，堆积如山，愈演愈烈。每天早晨一起来，他就在那里数了，别人家一天搞2次卫生，我们家一次也不见搞，他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不停地尖叫。我晨练后学法到7:20才出卧室做早饭，每次听到他的声音，我就被他带动着，心想130-140平方米的房子搞一次卫生要2个多小时，那我什么也别做了，光搞卫生，我怎么修炼呀？我是来修炼的，不与他争辩，得忍一忍。他每天都起得很早，习惯于早晨烧开水。我们家3口人3只杯子放在一起，他只倒2杯，不倒我的。起初我没在意，每天都这样就意识到了，我也没理会，修嘛。有一次孩子要早上6:30出门，要我准备物品，我就顺便烧了开水，倒了3杯水放在那里。他起来后小声嘀咕，帮我倒水了。我听到了，心想下次不会再空一只杯子了吧。第二天照样空着我的杯子，加上平日里的一些别的小事情，我就明白了，他是在羞辱我，把我往外推呢。我有点生气，但嘴上还是不说，心里告诫自己还是忍，我是修炼人。一想到孩子都要出嫁了，为这些小事家里天天吵架，邻居听到看到多不好啊，每次都忍，强忍。有时被他的情绪带动的实在气不过了，就被师尊在精进要旨和为忍中告诉我们的，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有时背着背着，直到把眼泪背干，心里好过一点。法理明白就是不找自己，有时还遐想达到出果罗汉，整天乐呵呵的那个状态多舒服。平日里小事啰嗦次数多了，心忍不住，有时就吵起来了。他反复刺激我那颗心，使我有一次产生了一个坏念头，等他不注意的时候，到他背后举起拳头狠狠捶他，当然只想把他打痛，看他痛的样子解我心中气恨。当时想我是修炼人，这个我不能做，但这个不正的念头被磨钻了空子，我当时没有灭掉他， 这个想法就让他划过去了。又有一次，他啰嗦了大半天，坐在沙发上休息，我刚好站在他背后，又起了坏念头，就想用拳头狠狠捶他的头。我马上意识到了，想捶他的不是我，这是邪魔在放大我的恨心，是魔在钻我的空子。心想，灭，灭，灭。当时意识到了这个坏意念，觉得很羞愧，但是日子长了，他张嘴说话的时候红着脸粗着脖子，我不知恨到了什么程度。听到他的声音，我胃和肠子同时痉挛，是师尊时时喊醒我，才没造成恶果。得知大陆要开法会了，我就开始写，把心里想写的都写出来了，拿给同修帮我看看，提提建议。同修看过之后，善意地要我把对待丈夫的心再深挖一挖。我心底里也有这样的想法，总觉得挖得不深，挖得不到位。虽然找出了不喜欢他的心，瞧不起他的心，争斗心，怨恨心，恐惧心，厌恶心，疑心，怕心，妒忌心，不体谅他的心，对他不善的心等，表面看似平静了许多，心里只是没有那么多恨了，但总觉得还有东西像山一样挡在我面前。师尊借同修的嘴说出来，我就要认真思考思考。我反复重温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特别是我们人为了生存，为了保护自己，为了得到自己更多的利益所放不下的东西，我通通的都把它叫做执着。这些执着恰恰像强大的锁头一样锁着你，在你前进的路上，每一把锁你都得把它打开，打不开它就锁着你，迷着你，你就看不到真相。而且你在通向返本归真这条路上，你打不开这些锁，你就走不过去。这就是关，你所执着的一切，这就是你的障碍。在修炼中所要遇到的这些关，其实那也是你自己的难。我利用它的目的就是打开你执着的锁，叫你能够看到真相，使你的思想能够得到升华。我对照自己的那些心，反复地想，执着、关、锁、自己的难、得到升华，一点点悟，一点点想，慢慢的，慢慢的，好像触及到了那个东西了。我知道，我内心深处那座山开始松动了。对照讲法，字字都像锤子重砸在我的心上，像一把利剑刺到了我执着的根。我一下就叫了起来了，找到了，找到了，挖出来了，是强大的自我，自以为是的我，自私的我。这么多年来，反复在心里斗，心里争，愈演愈烈，一切执着的根源都出自于我，自私的我，自以为是的我。这个恶魔折腾了我19年，我不要他。19年来，师尊不断地让我丈夫演示给我看，让我去掉人的执着心。我不知悟啊，老在人的观念里转圈。现在悟到了，要在日常的小事里修，处处都要把自己当修炼人呐。真是师尊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讲的，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感谢师尊良苦用心，对我这个笨拙的弟子从不言弃。师尊啊，我不知道人心是在生活中、家庭中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啊，是我不知悟啊。我第一次读转法轮的时候，您就要我去人心，因为我的执着心太多了，悟性太差了。师尊，这一下我知道了，是您让他来提高我的心性，来帮我修炼的。他就是我的一面镜子，照出我的各种不好的执着心，从而去掉它。心找准了，根也挖出来了，像山一样的败物瞬间消失了，人异常愉悦与轻松。真想马上告诉提醒我的那位同修， 你看深夜12:20该发正念了。丈夫打电话来问我，当时我住郊区的房子，丈夫住市区。回家取东西时，在家吃饭不？我知道他要准备菜了，语气从未有过的和善。我知道是我的心去掉了，拜物没有了，善的力量自然就流淌出来了。大法的威力真大啊。我带着从未有过的愉悦轻松的心情走进了家门，进门他就打招呼，看见他正在客厅里包饺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买菜、做饭、家务本应该是我这个退了休的家庭主妇干的事情，他却在干着，我很不好意思。我顺便把我带回的肉类放进冰箱，一开冰箱，里面准备了很多菜。快中午了，我赶紧进厨房开始炖汤煮饭。一进厨房，橱柜上摆着十来个茄子，心里笑了，这人可能是从茄子世界里来的。可是要是在从前，在没找到我的人心之前，我看到这茄子心里早炸开锅了，整天就知道茄子茄子。本来我对什么食物都不反感，孩子也不说好坏，做什么吃什么，只是吃多与少而已。只要他去买菜，总是那几样，量还大，少不了茄子。买一次吃3-4顿才能吃完，油也放得少，水煮茄子。次数多了，瞧一眼就反胃。而这次看到茄子也不反胃了，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茄子还是茄子，是那个心在作怪。因为那个心没有了，看人看东西就顺眼了。做饭的时候，我利用空余时间把厕所刷得干干净净，厨房下水道由于没有工具还没搞干净。等到帮同修把交流文章整理好了以后，回家大搞一次卫生。他也真不容易，家里外面加上他姊妹那一大家子，他都要操心，真是辛苦。他确实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只是性子急了点，直来直去，不会处理人际关系而已。我和他生活快30年了，修炼前我怨恨他，修炼后我在内心恨他，因我修炼了，我知道这是我要修去的心。在此通过写心得体会稿，在师尊的加持下，终于去掉了恨心，解体了恨心。我曾在心里和当面多次感谢过他，没有他，我在修炼中没有走到这么坚定，没有他，我在修炼中就没有这么多提高心性的机会。感谢他多年来一直扮演这个角色，给我提供提高心性的环境，帮我修炼。同时也希望我丈夫能改变对大法不好的态度，同化大法，支持我修炼。找到了心，换了角度，换了观念去思考，我就明白了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的，我看真正能够修上来的原因，是因为人心发生了变化，这个心达到标准了，人的思想境界达到标准了，才真的修上来了。晨练打坐时，双腿痛是通畅的痛，不是像有东西阻塞的痛，两种痛是不一样的。一种是愉悦的痛，一种是钻心的痛。读背转法轮也不一样了，不只是求读的多与少，而是师尊在书中把法不断地展示给你，那种收获，那种喜悦，就是融在法里了。在办事的路上，不到500米的路程，给4个人讲了真相，做了3退，并签名举报了江泽民。那真是你把脏东西倒出去了，思想纯净了，通了，一切都顺了，正了。感谢师尊一路看护，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给三长讲真相，劝三退。公安保安大队长三退。今年上半年，我给认识的公安保安大队长讲真相，他看我都70岁的人，身体挺好，有精神，就开口说：哥，我看你的身体精神状态都好，你肯定是经常到室外去运动，比如骑车去北关、郊外景点等处活动的结果。因很多退休的去这些地方。我说：哥可不是，是练功练的。他一听说是练法轮功。我说是。他说那也行，只要是能健身，那你就练。我一看他对法轮功有好感，就给他讲了大法红传的真相，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牟利的真相。当讲到三退真相时，他说：哥，咱不说这个。那就别说多了。我就打住了，说也好，今天咱就说到这儿。于是又唠点别的，就分手了。事后我向内找，是因熟悉没注意发正念清除其背后共产邪灵因素，我没有动心，只发了一念，再遇到机会再给他讲，一定给他救了。9月17日早，我去菜市场，看到他拎着菜往南门出去的背影，忙推自行车从后面追了上去，说：某某，把菜放到哥的车筐里，哥顺道去办点事。他说不用。我说哥给你一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你诚心默念会有福报。他接过去了，说行，我念。我接着说，那咱入过的党团队退不退？他二话没说，退。为了你的安全，哥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好不好？他说好。之后我说那哥骑车办事走了，他说你快办事去吧。安全局局长三退。9月22日晚，我讲真相路遇认识的原某乡领导，现进城当局长了，但哪个局我不清楚。我就问老弟，你现在在哪局呢？他说安全局。我说现在安全局也不安全，哥告诉你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有福报，再把你入过的那个党团队从心里声明把他退了，你才真的保平安安全。因为三尺头上有神灵，现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中共还活体摘取器官牟利，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同胞，高官还贪腐，所以天要灭中共，你入的时候举手发誓要为他奋斗终生，把命献给他了，天要灭他时你是他的一员，是不是成了他的陪葬品？如果你从心里退出了，神佛看人心就会保护你，你的生命不就保住了，你不就安全了吗？结果他接过护身符，顺利地用化名做了三退。武装部部长三退。10月8日早7点半钟，我骑自行车去南边同修家，路过一个门市时，从门市正好走出来我认识的武装部部长。我下车说，部长干啥去呀？他说去部里。我说你不都退休了吗？他说退是退了，有事还得去。我接着说，哥给你一本2017年吉祥娃娃新年台历。他接过去了。我说这台历上有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去病健身有奇效，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中共还活体摘取器官牟利，现在高官贪腐，为什么三退等真相都有，你拿回去看就都知道了。另外哥跟你说，把你入过的那个党团队用化名从心里把他退了，因三尺头上有神灵，神看你从心里退出来中共的党团队，天灭中共时就保护你了，你不就平安了吗？今天哥给你起个化名某某，把他退了好不好？他说好，于是给他做了三退。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慈慧的文章，在营救同修过程中讲真相。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讲到，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 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从1999年至今，我们地区有许多同修被非法抓捕判刑。我在参与反迫害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从开始的胆战心惊到逐渐克服怕心，从开始的带着同情心正义感到慈悲为他的境界提升，从不会做到逐渐成熟，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通过不断的学法和师父的点醒，我悟到这条路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摆正基点，一切都有师父做主。我所参与营救的同修绝大多数是我不认识的，但是只要我听到有同修受迫害，我都尽力去做，因为无私是符合新宇宙标准的，只有达到这一标准才能摆脱旧势力的安排。下面我把自己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营救同修的经历写出来与大家交流。突破怕心讲真相。2009年我弟同修 A 被当地国宝绑架，没收了电脑等物品。我们决定先去找同修 A 的丈夫，希望他出面要人。同修 A 的丈夫是位工程师，十几年设计的图纸和文件都存在电脑中，电脑对他来说很重要。我当时很肯定地对他说，电脑一定能要回来，我陪你去。他说，还是别去了，别把你再搭进去，共产党是不讲道理的。说了半天他都不肯去。后来我们听说林地有一位同修的儿子被绑架后，他到公检法部门讲真相，最后把儿子营救出来。于是我们邀请了这位同修和我们一起去讲真相，经过大家的配合，同修 A 的丈夫终于同意去要人。这是我们地区第一次整体配合走向公检法部门讲真相。去国宝的前一天晚上，我整夜也没睡好觉，有一种无名的恐惧，因为我知道公检法人员对待这些善良的修真善忍的好人有多残暴。我曾经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和看守所里，亲眼看到警察打学员，我也被警察打过，只因背诵师父写的经文。并且我地区有一同修到国宝去要被搜走的钱财时，竟被非法判刑。一想到这些，我的双腿和双手就不由自主地哆嗦。第二天走到国宝大队楼梯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腿还在哆嗦。我对自己说，真没出息，是来讲真相的，怕啥呀？这时我看了一下和我一同来的同修，人家一点都不怕，我也感觉不那么可怕了。在和国宝大队长交谈的时候，我所有怕的物质全没了。当时我对大队长说，队长你好，您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了，您也与法轮功学员打了几年的交道，也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您和某某某没冤没仇，你怎么能忍心把好人送进监狱呢？咱们住在一个城市，如果在外地见到，那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您看文化大革命过后，那些迫害好人的公检法人员，有报道说有800多人拉到云南秘密枪决。这段历史距今并不遥远，希望大队长您可别步入他们的后尘呀。大队长听到我说完这段话，正在倒水的手哆嗦了几下，并开始在屋子里来回走动。在那次交谈中，我们把队长电话号要了下来。同修的丈夫经过几次电话沟通，终于把电脑要了回来。电脑能被要回来这件事，对于我后来去公检法部门讲真相又增强了信心。我和外地同修多次配合去公检法部门面对面的讲真相，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向律师界讲真相，带动同修走出来。 2011年，我弟有两个同修被绑架，我们当地同修共同出资，从北京请了两位律师，当时把营救同修的希望寄托在律师的身上，结果一审下来，两位同修被诬判五年。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当地能去公检法讲真相的同修还很少，我想如果能有更多的同修参与就好了。当时明慧周刊登了其他地区的同修向当地律师界讲真相的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我找到协调同修商量说，咱们没有向当地的律师界人士讲真相。他说，那咱也做吧，就先从律师事务所开始吧。于是通知当地同修配合发正念。第二天，我们带上两位同修的一审判决书的复印件及提前写好的申诉信，以要打二审的官司请律师为名，去给当地律师讲真相。我先把申诉信递给律师，律师看完后，再把一审判决书给律师看。当律师看到同修被非法判五年时，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同行说，某某某法官太不像话了，法轮功学员干啥了，从家带走就给人家判五年，并问同行，你接这个二审的案子吗？就听电话那边说，这年头法轮功的案子也不敢接啊，上面施压啊，还是人家北京律师了不起呀，敢接。就这样，有更多的同修走出来参与，走了很多家律师事务所，给更多的律师讲了真相。回去后大家一起交流，同修说，这次走出来讲真相太好了，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一定通知我们，让大家都来参与，一起走出来。法官，再也不接法轮功的案子了。两位同修被非法判刑后，同修切磋后达成共识，用贴不干胶这种方式曝光国宝大队长和主审法官的恶行。我们首先了解到他们的家庭住址和家里人的姓名及工作单位，然后收集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并附上他们的照片，做好不干胶后贴到他们所居住的社区。曝光恶行后，我们给他们打电话，讲清这样做的目的，希望他们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这样对他们不好。那个法官感到了压力，说都是610这帮人让他给法轮功判刑的，现在他上恶人榜了，心里非常生气，说再也不管法轮功的案子了。后来这个法官调离了此岗位，真的不再参与迫害了。那个国宝队长不听劝告，还继续抓人，后来得了重病，不能上班了。通过这件事，我悟到曝光当地恶人恶行是对他们的慈悲，他们不再干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是给他们得救的机会。国宝头子认真听真相。2014年7月初，我们当地女同修 B 被绑架，我们得知时已经是当天下午三点多，我们找到那片的同修了解情况，只了解到同修被警察绑架，不知同修被关在哪里。我们给114打电话，查到当地派出所的电话，咨询到同修 B 就在那里，于是我们去了派出所。我和一位同修进了派出所讲真相，有一警察恶狠狠地用右手指着我的鼻子说，下一个抓的就是你。我也伸出右手，把他指着我的手拨了一下，笑着说，手放下，警察是抓坏人的，你干嘛要抓好人呀？法轮功又跟你无冤无仇，我看你也不像恶人呀，你能干这恶事吗？他听我这一说，笑着走开了。派出所里面有一大门上了锁，我们进不去，同行的同修去外面发短信，我站在派出所的大厅里面。这时进来三个穿便衣的警察，其中一个看上去像个头，他在出来时说，把法轮功带走。我分析应该是国宝大队的，我走上前对他说，你先别把人带走，给我10分钟， 听我跟你说几句话。他说，说吧。我说，站在这儿咋说，咱俩坐着说。我俩坐在长椅子上，我眼睛看着他说，警察兄弟，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监狱是关坏人的，关杀人放火的，不能把好人关进监狱，你说对不？共产党的政策是卸磨杀驴，你看文革过后，那些迫害好人、有人命案的公检法人员，有800多人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这段历史距今并不遥远，希望你可别步入他们的后尘呀。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你可别被中共当枪使呀。其实衙门口好修行，有句话说得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怨之家必有余殃。老人都想富不过三代，那为啥北宋的范仲淹他家能兴盛800年？其实用4个字就可以总结，那就是积德行善。还有三字经中有几句话，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为啥窦燕山的5个儿子都当大官，五子登科？其实还是用那4个字概括，那还是积德行善。这时那个头说，我是吃共产党这碗饭的，没办法，执行上面的命令呀。我说，其实你是可以有选择的，你可以把枪口抬高1厘米，对待法轮功问题上，可以在你职权范围内，能帮就帮，能放就放。如果你能像我说的那样做，那你也是在给自己和子孙积德呀。我又说，我建议你在网上看2部电影，纽伦堡大审判和窃听风暴。纽伦堡大审判讲述的是希特勒杀害犹太人，审判那些执行他命令的军官，发生在1945年11月。审判前，希特勒和追随他的几个高级头目自杀的自杀，失踪的失踪，只剩下21人接受审判，其中12人被判处绞刑，3人无期徒刑，2人20年徒刑，1人15年徒刑，1人10年徒刑。后续审判起诉的是当时为纳粹德国提供战争资源的人，如工业家、军事人员，还有集中营医生、看守和一些不太著名的战犯等，超过5000人被控有罪，800余人被判死刑，很多护士被送上了绞刑架。窃听风暴讲述的是1984年的东德，一警察在剧作家的家中安了窃听器后，没有把窃听到的内容报告给他的上司，而是保护和帮助作家。他因此被调离工作岗位，到地下室去胡信封。4年后，柏林墙倒了，他的故事被搬上了荧幕，他成了英雄。这部电影获得了7项大奖。其实还是那句话，衙门口好修行。今天你善待保护大法弟子，未来你也可以成为英雄。其实你还可以有一种选择，在对待法轮功这个问题，你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听完我说的这些话后，不住地点头。政法委书记说，谢谢你的提醒。2016年3月，我在明慧网上看到某地有20多位大法弟子因素江被绑架，又有2名同修要被非法庭审。我就给那地区的政法委书记打电话，我说，你们别再迫害大法弟子了，我帮你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你看周永康他家满门抄斩，他妈上吊自杀，他3弟被中央巡视组带走撞墙死了，他儿子周斌被抓，判18年，没收财产3.5亿。他的妻子贾小叶被抓，判9年，没收财产100万。他的秘书周本顺被抓。这些表面原因是贪腐，实际是迫害法轮功遭报应了。你再看下他被判无期的日子，2015年6月11日。迫害法轮功的610成立日子是1999年6月10日。16年后他就被判无期了，难道是巧合吗？我告诉你，这叫报应。 我再帮你分析一下薄熙来，他用10亿的资金在辽宁建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后他进监狱了，还是那两个字，报应。迫害神佛弟子的报应，迫害大法徒的报应。你快点把那两个要被非法开庭的大法弟子放了吧。政法委书记说，那得讲法律程序。我说，你可别步薄熙来等人的后尘呀，现在迫害法轮功的这些急先锋们都成了阶下囚了，你们还在执行这些在监狱里人的命令，你们还看不明白，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们把眼睛擦亮点，就像下棋一样看远点。他忙说，谢谢你的提醒，谢谢你的提醒。后来我们和那个地区的同修交流，他们为被迫害的同修请了律师，我们通过各种形式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给巡视组邮寄迫害材料，我们在网上看到中共巡视组的信息，我心想，我总想给被迫害死了的和在监狱的同修发声，这次机会来了。于是我给巡视组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的，还没等我说话，她就说，我们是中央巡视组。我说，我是某市的大法弟子，想向巡视组反映一个情况，我们当地学法轮功的被当地的公检法部门和监狱迫害死了20多人了，请问中央巡视组，你们管这事吗？那边回答，那你就把材料快速邮寄过来，越快越好。于是我们把我市被迫害死了的20多人的材料，还有现阶段被非法关押在各监狱同修的名单，还有当地国宝大队长的迫害大法弟子的犯罪事实等材料，邮寄给了巡视组。利用网上举报讲真相，我还把一些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和610的人员材料整理出来，在网上匿名举报当地公检法迫害大法弟子违法犯罪的事实，极大地震慑了邪恶。在网上举报完了后，网上自动就出了一个举报查询号码，我把这些举报查询号码复制下来，在电脑上制作短信，把内容放在存储卡中工具里面的短信里的短信目录中，内容是向中央组织部举报某地国宝大队长某某某迫害好人勒索钱财查询号等等，再把当地几百个公检法的号码放在存储卡里的电话里的被叫者目录中，然后把举报内容发给当地几百个公检法人员。发彩信的方法和短信的方法基本相同，在明慧网上下载被迫害的语音内容，制作成彩信放在手机卡中，发给当地的公检法人员，推动其他地区同修走出来。政法已到最后了，但是迫害还在不断发生。我看到有的地区当出现同修被绑架迫害时，大家都很沉默，受迫害同修家属也非常抵触大法。有同修觉得反迫害营救同修有危险，难度大，愿意做自己认为危险小的事。也有同修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做不来。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我们还指望谁呢？如果我们不站出来讲真相救人，制止迫害，那环境就不能改变，那将有多少众生失去得救的机会啊。于是我们就决定去推动这个项目。我们去了几个受迫害较严重的地区，和当地同修交流，并帮助他们用上述这些方法去反迫害。许多同修愿意参与这个项目，目前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为营救同修，我去公检法给警察讲真相有10多次经历。在那段时间里，我4次梦中被抓，其中3次因我给警察讲真相被放，1次是我正念走出。我想这或许是我在反迫害的这条路上做对了，才躲开了现实中的劫难。以上是我修炼过程中的一些反迫害和讲真相的经历，把这些写出来与同修分享，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心宁的文章《了心愿》，让家人明白真相。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流氓集团污蔑、造谣、诽谤大法，疯狂地迫害大法弟子后，我一直信师信法，不忘自己是大法弟子，维护法、讲真相、劝三退。我的这个大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亲戚们，知道大法好，都爽快地做了三退。有一年，我回家乡发真相资料和大法护身符，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那时环境很邪恶，县公安局、派出所以及镇派出所到我所属乡村折腾了几天，在师父的呵护和家乡同修的整体配合下，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但此后，我的亲人由于担心、害怕，越来越排斥、抵触。我怎么讲，他们都不听，用他们想的那一套教训我。这些年来，我的心愿就是要解开他们的心结，真正知道大法好，得救度。解开大哥的心结。有一天，我侄女儿来电话，说她婆婆做了肠癌手术，住在她家。侄女在县城开米店，侄女怎么跟我讲这个事儿呢？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儿。我细想一下，侄女婿虽然做了三退，有一次在电话里跟我说，他捡到一份真相传单，内容很反动，别练功练到入了迷。我听了后，知道他还是没明白真相，想趁机要他一家知道真相，这样我就决定回家乡一趟。当我在车上想着救人的事时，手机响了，是侄女打来的，说他爸知道我回去也来他家，听说我大哥也来，思维一下乱了，心里想哥哥会阻碍我讲真相的，因为我哥一直都不听我讲真相，给他明慧期刊他说不看，事事都是邪党那一套。事到如今，别的办法没有，只有请求师父加持，清除另外空间阻碍我救人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到了侄女家，先见到哥哥，我高兴地说，哥你胖了，哥也高兴地说，你比上次见时年轻了。侄女的婆婆从房间出来说，你身体那么好，真令人羡慕。我告诉她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才有那么健康的身体，20年了，没病没灾，也不需要寻医问药，并简单地讲了大法的情况。她说这功法好，要继续练下去。这时侄女婿说，好，就在家练，别到处发传单，到处讲，人家说出你来，给共产党抓住了，就不跟你讲道理的。我说，现在我跟你妈讲，她会举报我吗？大家都说，不会，不会。我说，是呀，人有善的一面，我是为民众好，让他们明白真相，法轮大法是佛法，真善人是宇宙大法，我们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却遭到残酷的迫害，让人们能分辨是非。他们看着我，静静地听着，好像意识到什么。我继续说，我知道你们担心我，我以后会注意安全的，我也不想坐牢呀。听了我这几句话，我哥好像一块大石头落了地，轻松地说，好了好了，我们不讲这个了。侄女的婆婆接着说了她自己的情况，说她都很注意饮食，还是得了病，做手术花了10几万，花了钱不用说，还弄得身体痛苦遭罪，又累着亲人照顾。吃过饭，我看看时间，说要告辞了，从包里拿出一封红包给了侄女的婆婆，祝她身体早日康复，跟着拿出明慧期刊、明白、天赐红符各一本，给了侄女的婆婆，叫她看完了给丈夫和其他人看，还给了大法护身符，教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侄女的婆婆紧握着我的手说，好，我一定会看的，好好，谢谢谢谢。我转身给了哥哥一些钱和礼物，侄女婿微笑地看着我的举动，我也笑着对他说，姑姑很正常吧，没有那些人讲的走火入魔吧。他笑着说， 很正常，很正常，没有走火入魔，还越来越容光焕发了。我的观念已经改变了。接着去找三哥，三哥自认为在我们家族中是个成功人物，开始对我修炼法轮大法也很支持。那次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搞得家里鸡飞狗跳，他打电话给我丈夫说，管好你的妻子，最近我跟公安局长闹矛盾，帮不了你。说完生气地关机了。这些年三哥不理我，打电话他不接，见面就攻击我，叫我丈夫和孩子管住我，这是最难的突破口，难也得去救。我找到三哥，他退休在家，聊了一些家常话后，我真诚地说，三哥，有一件事我对你老是放不下，这是摆放人生命位置的大事，我想你对法轮功问题改变观念，我知道你为我好。还没等我讲完，他就抢着说，我的观念已经改变了，这么多年看到你们确实做得很好，家庭里外都很和睦，是共产党发动各种运动残害人，我都跟其他人讲，这是人家的信仰，别管那么多。三哥的态度令我非常震惊，同时也很惭愧，我意识到自己怕心太重，由此生出猜忌，用不好的心想别人。原本我认为最难突破的一个都能改变观念，我真的很高兴，这是大法和师父太正了，谢谢师父。走时告诉他，遇到难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帮助的。他诚心地点头说，好，我会的，你也要注意安全。八月初听三哥说三条脑血管闭塞引起头晕，住了一周医院，我叫他念法轮大法好，我孩子回去看他，回来说三伯父出院时还有点头晕，回家后就不晕了。我对孩子说，三伯父转变观念了，不会再晕的，他现在很好。激发二哥的正义感。二哥在职时是单位的经理，99年练了两个月法轮功，大法遭受江泽民集团迫害后就不练了，大法书他也看了，对大法也有点了解，我也给他真相资料看，也退出了协党组织。我以为二哥对大法是明白的，这次见到我就说，这功法开始是好的，最后就变味了，香港也到处宣传法轮功好，共产党坏，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好就在家练。我平静地说，我师父没收我们一分钱，无条件奉献他的著作《转法轮》和五套功法给广大民众。我正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使我20年来没看过病，没吃过一粒药，60几岁的身体比30几岁时的身体还好。当大法和师父受到污蔑和诽谤时，我不能昧良心。二哥说，你不能参与政治，共产党手段是一手遮天的，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我说，我们不是搞政治，是江泽民一手制造事端迫害我们，我们告诉人真相，按真善人做好人却被迫害，或许就因为法轮功学员的亲人朋友不明真相，不为修炼的亲人说句公道话，致使迫害了17年还未停止。你在我们家族中说话多人信，讲话比较随和，我盼望你站在正义的一方讲一句，这功法那么好，怎么不让人练呢？唤醒家人。他猛然醒了，爽快地说，哦，行啊。揭露邪恶。四叔是乡村诊所医生，在我得法后，经丈夫告诉他，我患的病跟他一样，练法轮功好了。97年四叔得法练功了，99年720后他不练了，而他妻子一直坚持修炼下来。有一次四叔在电话里说，我有句心里话对你说，不要跟某某党作对，没有某某党就……说完就挂机了。我回去到四叔家，他笑着说，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我也笑着说，我惦记着您说的心里话，我来跟您聊聊。落座后我对四叔说，我练法轮功没有跟某某党作对，您也看过《转法轮》，书里都没有某某党这几个字， 整本书说的都是教人做好人，师父教我们不要参与政治，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现在这个新中国。但是这个新中国不亮啊，邪党执政以来用假恶斗掀起的各种运动害死8000万人，江泽民掌着共产党的政权，一手掀起了这场持续了17年的迫害法轮功的狂潮。长期以来打着党的幌子造谣污蔑大法，培养一帮吃喝嫖赌的贪官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所以法轮功学员才揭露他的真面目。四叔一直微笑着听我讲，没有反驳我，这样我就换个话题说，您在乡里保护大法书，维护大法，保护大法弟子起了很大作用，是功德无量的。他说，哪里话，应该这样做的。侄子顺了，听丈夫说侄子很憎恨我，因为他妻子修炼大法，是我带资料回去给他看，又教他怎么怎么做。侄媳妇也对我说，她丈夫不让她练功，盘腿时把她的腿搬下来，骂她只顾自己不顾家庭，把大法资料撕了。侄媳妇说不过她，只好把大法书藏起来。我听了心里很急，不能让侄子干破坏大法的事，将来等待他的是何等严酷的下场。在老家学好法，发好正念，提了礼物到了侄子家，正好他们夫妻俩在家，我坐下来就开门见山地跟侄子说，侄儿啊，不管你对婶子有什么看法，我不会计较，婶子哪儿做得不好你讲出来，我一定会改过。侄子说，您没练功前都很好，要不怎么那么多人信您呢？但是我妻子练法轮功后，总把她的事摆在第一位，不理家。因为侄媳妇去过北京上访，侄媳妇一解释，两口子你一句他一句吵起来。这时我脑海中呈现出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时讲过的法，我打断他们的话，对着侄媳妇说，大法弟子跟常人闹矛盾，100%是大法弟子不对。他们俩同时不出声，我又对着侄子说，修炼的事是前世就定了的，我现在叫你练，你练吗？他要练，谁也挡不住。他看看我，还是不出声。我再严肃地说，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大法的东西你都会，你把自己摆到哪里呢？这是犯天罪呀。在人的一面讲，你把那些鸡摔坏了，你妻子再从家里拿钱去买，在经济上是不是损失呀？这时侄子低下头不敢看我，我继续说，你妻子修炼法轮大法后，你家受益了，你是知道的，你这样做说得过去吗？侄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说，我毁坏东西是不对，既然他修炼是前世就定了的，以后他要怎么练我都不管了。侄子真是说到做到，侄媳妇学法练功他都不干扰了。这次回家乡了结了多年来的心愿，过程中提高了心性，去了人心、怨心、怕心，增加了慈悲心，又深一层悟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讲过的法理，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其中也有注意安全的内涵。谢谢师父。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在我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后，我以前的总裁老板善意劝我不要太执迷，他自己是信仰天主教的，他认为凡是信仰都是教导人向善的，他不是很理解法轮功为什么要跟政府对着干，他认为这就违背了善，他便用天主教里某段教义，大意是他们的主教导他们在一个恪守良知范围内对一切民众都要爱。我耐心地反问他，他应该最清楚我的为人处事是他都认同的，而我为什么不偷不抢， 就因为要坚持做一个更好的人，反被这个政府非法关押、非法审讯呢？这个政府的行为不正是超出了恪守良知的范围了吗？你们的上帝也是告诉你，人死了不是有的进天堂，有的下地狱的。如果那些人不去恪守良知，那不就是要进地狱的吗？我就是告诉那些世人，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修炼，我就是要想把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人拉出地狱之门。从此以后，我的老板再也不劝我了，并且某次特地请我吃饭，想全额支持我离开中国，逃出中共的魔爪。选自文章《一位大小姐的人生转变》。有一次，当 A 同修告诉我 B 同修说我怎么怎么不好时，我心想是自己平时不修口伤害过人，可是后来觉得 B 同修说我的话简直无中生有，心中开始妒忌、怨恨、不平衡，只是当时在 A 同修面前没好意思发作。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么难受，是不是害怕 B 同修说的话别人会信以为真，给自己造成不良影响，这不是求名之心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讲过，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我在心里马上和师父说，师父，我可不做恶者，我要按照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正法理去做。如果你在正实法，别人说你什么你都不会动心。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哪怕是最善意的辩解，你都是在证实自己，因为你没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此时你最放不下的是自己。随着自己要同化法的善愿一出，瞬间心平气和。虽然晚六点发正念时有所干扰，但师父点悟弟子向外找就是走魔道，自己真正意识到求名的危害性极大。选自文章《遵照大法做，实修自己》。讲真相时，我常常告诉别人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但作为大法弟子，我却从来没有认真的专心的去体悟过。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过，就是一个常人今天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师父就要保护他了，因为他喊了这句话，在邪恶中我要不保护他都不行的，何况你们修炼的人呢？作为修炼人，我问自己，真的坚定正念的相信了吗？如果自己都不能坚信，讲给别人怎么能够让别人完全相信呢？经常看到同修在明慧网交流文章中谈到有许多成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事例，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些同修能坚定地信师信法，坚定念法轮大法好能遇难成祥这一念。而自己在几年的讲真相中跟前很少这样的典型事例，就是因为自己不能坚定地信师信法，从而促使和带动了常人的不坚信心，所以救人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选自文章《念法轮大法好的一次体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师父的法打到我脑子里，我感觉自己非常平静，没有了对旧势力的恨，也没有求师父帮我过关了，只是觉得这个磨难变得小了，该自己承受我就承受，不该承受的我绝不接受。法理清晰了，心性提高上来了，那就好办了。我当时的做法是，头疼就让他疼，半身麻痹就让他麻痹，该学法我就学法，该发正念我就发正念，该练功我就练功，该打真相电话我就打真相电话，碰到半身麻痹了我就等一会儿，等不麻痹了再做自己该做的事儿，真的把它放下了。在一次打坐中，我感觉不好的物质从头上往下垮，状态越来越好，不一会儿持续四个多星期的头痛完全没有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消掉了那些业力，我满眼的泪水止不住的流， 内心充满了对师父无比的感恩。在这次身体的过关中，我还有一点体会，就是不要执着快点好，因为再快也是需要有个过程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这段法也一直在指导着我过关，也一直在点悟着我过关是需要有个过程的法理。选自文章放下生死向内照，磨难消失。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肮脏的私心，才降低了自己的层次，我决心去掉它，回归到我的先天本性。夜里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境中老师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讲课，我坐在前面听得很认真。由于我个儿高，挡住了坐在我身后的同学的视线，后面的几个同学提意见说看不见，要求我坐后面去。我当时听得很入神，真的不想受打扰，但一想由于我的原因同学看不清，学习受到了影响，我不是太自私了吗？干脆我就坐后面去吧。这样我就自动地去了最后面。就在我走到后边刚坐下，这时整个教室发生了逆转，所有同学在原地都180度向后转，这时老师就在后面讲课。原来我还是在前边，比刚才还较前。这时我马上就醒了，回味当时的梦境感触很大，脑海里反映出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的话，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也就是说你舍弃的是不好的东西，这样才能够使你返本归真，得到的那是什么呢？就是层次的提高，最后得正果，功成圆满，解决的是根本的问题。选自文章逆转。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